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18章1到6节。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10到14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
弟兄姐妹平安，感恩今天我们又来到神的家里一块来敬拜哦。今天早上大家起床的时候，可能感觉到有点寒冷哈。在清早的时候，大概只有温度大概在1度这个情况底下，然后现在又温暖起来，好感恩，看见了这个外头的阳光多么的灿烂漂亮，给我们有温暖的感觉。在神的爱的当中，我们都有温暖；在敬拜主的当中，我们都找到神的爱和带给我们有心灵里头的温暖。我们真的感恩。不晓得在这两天当中，你有没有去看北极光啊？因为在我们这个城里头，都是大家都是火火红红的在谈这个北极光的事情。因为这几天在我们温哥华的地区，都可能在晚上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北极光，但是不一定能够看到，有人看到，有人看不到。我也没看到，只是看一些照片而已。但是我听说昨天晚上去这个往山上去的开的车子很多哈，所以交通也很乱啊。大家都盼望看到从天上来的极光。今天我们来看圣经，却讲到一个天国的道理。什么是天国？在这个马太福音里头常常讲到天国，就是属天的国度，就是属神的一个天国啊。我们都是在天国里头的人，但是我们还住在地上。但是虽然我们还住在这个地上，我们通过相信耶稣已经进入了他的天国。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在地上的天国小志啊，到底在讲什么？那在开始以前，我们首先同心的来做一个祷告哈。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天国的道理，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我们虽然住在地上，但是因着相信耶稣，我们归入在神你的国度的里头，已经进入了天国。主啊，求神帮助我们在地上如何的来学习天国的道理，在地上的生活里头如何来经验这个天国里头带给我们的美好的人生。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这个讲道的时间，也借着这个马太福音18章以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以至于我们都更多的来明白，更深入的来知道。求神的圣灵带领着我们，下面这一段时间，无论在会堂当中的弟兄姐妹，或者在网络上，在家里头参与这个聚会的弟兄姐妹，都一样的蒙受神的恩典。我们怎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可能大家都常常听见一些年轻的朋友在抱怨的说，哎呦，我的父母亲总是很喜欢拿我这个人来跟别的人一个人来做比较，甚至说他们什么都拿来做比较的，好像说，哎呀，你就跟你的表哥来比较一下吧，跟你的表妹来比较一下吧，你看你邻居的小孩子多多，他都听话，或者是他读的书读的多好，都找到一个重点的大学，或者是他的出来工作都找到很好的职位，找到很好的这个工资等等。哎呦，我们什么都拿来比较，感觉到很辛苦很吃力。就是年轻的朋友是这样说，但是他们的父母亲怎么回应？父母亲总是说，哎呀，其实并不是我们爱做比较，其实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输在一个起跑点的上面，就是不要就是还没有开始跑比赛的时候就输掉了，就很可惜。所以我们就是尽我们的方法，尽我们的能力来栽培我们的小孩子，以至于他不要输在他的人生的这个跑道上面。这都是大父母亲的很用心良苦，但是年轻的人当然也感受也不一样，因为父母亲比较的是拿他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来做比较，是用讲认真的一句话说，是父母亲与父母亲之间他们做比较，是大人之间的一种比较。所以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常常发现有比较的问题，也比较也因为要做比较，所以产生了有很多的矛盾，有很多的不开心不快乐的事情，过度的在意输与赢这回事，这就是一种比较。所以不单只是在我们小孩子的事情上，当我们成长了，到了现在为止，我们还就跟别人做比较，跟邻居做比较。哎呀，他的花园比我的漂亮，哦，他住的房子比我的漂亮，他住的这个地区比我的高，比我的更值钱。哎呀，等等，哎呀，我开的车子都不如他开的车子那么名贵，等等。哎呀，我们都常常在做比较，我们都不愿意输在人家的底下，这就是这个情形。人真是很矛盾，我们说是很矛盾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都不喜欢去跟人家比较，甚至我们说是我们都讨厌这回事情，但是又觉得很难以不去做比较，这就是我们生活在地上的人是多矛盾。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来反省，我们如何来才找到一个快乐和满足的一个人生。我们俗语说人比人和气死人，都是这样，永远在做比较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快乐。但是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谁又能够超脱这样的比较的境界呢？我们都离开不了，我们虽然要离开，但是又被这个环境被别的情况把我们拉进去，把我们牵扯进入这个比较的一个地步里头去。所以说人比人，哦，真是气死人，这我们真的很难受很难过。但是你明白吗？圣经里头也讲这样的一回事，圣经耶稣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事情同样的发生。因为他们感觉到赢了别人的那种感觉，就产生一种很兴奋的优越感，我就觉得我比你优越，我比你好，我比你更高一个位置上面，这种的一种情况。当时在马太福音18章第1节就告诉我们同样的一个情形，人与人之间都在比较，甚至耶稣的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他们都在做比较。当时耶稣的门徒他们就跑到耶稣前面来问耶稣一个问题，好像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好像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但是也跟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有关系。他们问一个问题说，天国的里头谁是最大的？哪一个人在天国里头是最大的？哎呦，讲来讲去还是在做比较，因为有最大的话就有比最小的嘛，所以从最大的都这样对最小的都有一个分别，人都追求最大的。所以他们都来问耶稣这个问题，天国的里头，我们都相信耶稣了，跟随了主了，我们都因着相信耶稣而进入了这个天属天的国度里头，但是在天国里头，我们还可以做比较吗？谁是最大的？可能你听这个问题可能没关系啦，他们随便问一下嘛，不要太认真。其实不是的， 我们看一看圣经里头的背景，从马可福音第九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里头就已经告诉我们，其实他们门徒与门徒之间都在彼此的争论谁坐最大的位置。当时耶稣问门徒说，你们刚才在谈论什么？门徒都不敢作声。为什么？圣经说因为他们在 一路所行的道路上都彼此在争论谁为大。看到了，他们是争论的，不是在谈论哦，不是在谈谈而已，而是吵架哦。哦，因为他们都盼望做最大的。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有两个门徒，约翰与雅各，他们的母亲都亲自跑到耶稣的跟前来问耶稣，求耶稣说，哎呀，当你德国降临啊，你有荣耀的时候，可不可以把你左边的位置和右边的位置都分给我的两个儿子。哎呦，你看，这是父母亲都为着他们的小孩子 来争夺最好的益处等等，都是在做比较。所以圣经都很现实的告诉我们一些真实的情况，圣经从来不隐瞒一些曾经发生了的事情，但是这个目的就是要提醒我们，借着今天的圣经来教导我们，在天国里头我们应该怎么样彼此的来相待。耶稣怎么回答门徒的问题？耶稣总是很聪明的，蛮有智慧的。其实他就借用一些生活里头的情况，举一个例子出来，来回应门徒的问题。有些时候耶稣讲一个故事，但在这里耶稣找到一个人，不是一个大人，而是小孩子。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他们当中说，你们若不回转呢，变成一个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其实最后的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你们这一直在争论谁为大，但是你知道吗，你能不能够进到天国还是个问题。如果你们不做到这个地步，怎么能够进入天国？进不了天国，那你争论谁做大的都没作用，也没意思。所以我们要看准了什么是我们应当要追求的，什么是我们不应当追求的，什么是我们应当看重的，什么是我们不应当看重的。按照耶稣的话说，我们应当看重的，我们要进入天国，拿到这个资格，拿到这个条件，而不是这么快就跟人家来做比较。这里强调的耶稣是拿一个小孩子来做讲话，他不是叫一大班的小孩子来，他只是叫一个小孩子。所以你等一下看到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头，这个一个这个字是很强调的，是重复出现好多次的，很重要的一个字，是一个，不是很多个。小孩子也只是其中一个比喻而已，接下来再讲到更多有关于小孩子的事情。既然他们问谁做大的，小孩子就拿一个小的来回应他们这个问题。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是耶稣是很聪明的，你听起来就明白。他们问说，我哪一个人在天国里头最大？但耶稣就把一个小孩子拿给他们看。等一下耶稣就讲到一个小字，或者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人物，然后找一只小羊来给他们解答他们问题。所以都是有他的目的，有耶稣的用意在当中的。耶稣接下来说，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凡是自己谦卑的像这个小孩子，他在天国里头就是最大的。现在耶稣回应了他们的问题，谁是最大的？不是要争着最大的位置的人一定做大的，而是要谦卑。重点的功课放在谦卑的事情上， be humble。这就是耶稣的讲话。然后为什么他把小孩子拿出来？难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小孩子吗？我们要穿小孩子的衣服吗？学小孩子讲话的方式吗？学小孩子走路的形式吗？不是不是不是，耶稣说的是像小孩子。看到了吗？不是要我们做小孩子哦，不一样哦。如果耶稣要我们做一个小孩子，扮作一个小孩子，那就没意思了。但耶稣是说像哦，就好像小孩子，不是小像小孩子的这个就外表的情形， 而是像一个小孩子的里面的情况，这就是耶稣的重点所在。所以他回应了说谁是最大的。他耶稣讲完了整个故事之后，就告诉门徒说这就是最大的，就是 要像一个这样的小孩子的谦卑。然后耶稣在第五节里头说，凡为着我就是主的名来接待一个，你看到他有讲到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了。接待是代表着我们欢迎他，我们爱他，我们关怀他，我们喜欢他，我们关心他，帮助他，是接待是这个意思。就好像你进出、一个朋友的家里，他这个朋友的家里他都很欢迎你，接待你，来款待你，来欢迎你，问候你等等，让你感觉到很窝心，感觉到很舒服。耶稣讲的接待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如果你愿意奉主耶稣的名来接待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帮忙的人，但是你却爱他，来照顾他的话，你就等于是接待了我了。所以他又再次用像这小孩子这个字、就是用这个小孩子只是做一个比喻而已，但重点不在这个小孩子，重点是上着我们如何对待这个小孩子，这一种的态度才是一个重点的所在。所以耶稣就给他们一个警戒，一个提醒他们，警告他们说，凡就是所有的人，你们当中任何的一个人使这个伤心我的这一个小子跌倒的，怎么样，就有祸了。原来是不简单的事情啊，你不要轻看这件事情啊。如果 你不来接待他，不来爱他，不来帮助他，你就等于让他跌倒，等于让他失败，等于让他感受不到这一份温暖的爱，那么你就有祸了。你看从小孩子他就耶稣就转变成为小子，看到吗？就英语圣经说 The little one，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人家瞧不起的，看不看重的。其实这件事情跟耶稣时代的社会背景有关系的。耶稣时候的小孩子他们都是没有地位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这里的小孩子多幸福，我们说哎呦，他们都拿到最好的享受，政府也给他们福利金，给他们免费的教育，去学校上课、去到哪里他们都受到人的保护，明白吗？但当时耶稣的时代没有这些情况哦，也没有定下什么法规了来保护这些小孩子，他们都可怜的、甚至如果他们来这个贫穷的家庭，连吃都没得吃，父母亲甚至要说、小孩子你去帮我们做事情，帮我们 去山里头做工，就 看羊等等，不是吗？也大卫的时代也去，小孩子的时候都要去帮助他父亲做看羊的事情。但今天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都给他最温暖的家，给他最漂亮的衣服给他穿， 最健康的东西给他吃。对对对对，当时的耶稣时代的小孩子都没有怎么人家给他怎么好的对待。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背景的情况，从这个耶稣时代圣经的背景，当时的小孩子或者有些小子没有给人家 来关怀他们的这个情形，来明白耶稣讲什么。但是你们如果跟别的人不一样，人家不接待他们的你去接待他，人家不欢迎他 你去欢迎他，人家没关心他的你去关心他帮助他，那么你就等于在爱着主耶稣，接待着主耶稣，服侍着主耶稣。何况这个小子是什么？是伤心我的，看到吗？他都是跟你一样，都是伤心主耶稣的。既然如此，你为什么来轻看他？你为什么不来欢迎他，来爱他？这是耶稣的讲话。所以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头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慢慢的仔细的细心的来想一想，你就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他重复讲一个，只有一个，那就是不要因为只有一个我们就轻看他、这一个人吧，哎呀说算了、 我们 没空了，没时间做了，我都挺多事情要忙着要做的，就一个人，哎，就算了吧。但耶稣不是，一个也不能缺少的，一个也不能忽略他，一个小事都需要我们来关心，不然的话你就有祸了。弟兄姐妹，看懂吗？这个人可能就在你的家里哦，这个一个人就在你的家里哦，这一个人就在你的社区里头哦，这一个人就在你的关怀的朋友圈的当中的其中一个哦，这一个也可能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在教会里头的一个，我们都要帮助他，关怀他，不要忽略了他。所以我们发现耶稣所讲的，你接待这一个小子就等于接待耶稣，你不接待他的等于你就没有接待耶稣。所以他讲的是从建立到拆毁之间是一个很小的分别，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做对了就把这个人建立起来，做得不对了就等于拆毁了这个人，毁掉了这个人。你帮助了这个人就建立他，你不来爱他，不帮助他，你就等于放弃了他。所以耶稣说这就有祸了。这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提醒，看到耶稣的他的标准呢，行事为人的标准跟这个当时的世界的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当然也跟我们现在的世界的人看法是不一样的。现在的人都在比较谁做大的最好的最优秀的，考试 成绩最好的，进入最重点的大学啦，找到最好 的做事情的单位啦、等等。但耶稣说你要接待一个人家瞧不起的看不起的人，你还是要注重他，关怀他。为什么？因为他也是跟你一样，都是相信我的，都是相信主耶稣，跟随主耶稣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接下来耶稣就再讲另外一个比喻，另外一个小故事。他讲到一只羊的问题，你看到吗？刚才是说一个小孩子，最后他又说是一个小子。在这里他讲是什么？有一个人，他有100只羊，其中有一只羊又走迷了路。你看到吗？他很强调一个人，一只羊等等。不因为他只有孤单的一个，或者是哎呀，都不要不重要了，只是一个而已。但是说一个也不能把他放弃，是他的重点。这个人有100只羊，其中有一只羊走迷了路。这个看羊的人怎么样？他岂不撇下那99只，往山区里头去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你看到他强调了这一只羊是怎么样迷了路。很多人都以为马太福音18章所讲的这个故事，跟路加福音里头第15章耶稣同样也讲这个一个羊的故事，以为是同样的，这是不一样的。因为这里强调的是这一只羊是迷了路，但路加福音第15章里头耶稣所讲的那一只羊是失去的， It's a lost sheep， 已经看不见了，失掉了。所以当时这个人 去找他，这里说是迷了路的意思是说可能 不跑得很远，只是离了群，离了一大群的羊，但是这个牧羊的人看见的还看到他，还叮嘱他跟着他把他找回来，是这一个意思。是不相同的一个故事。还有路加福音里头所讲的就是路加用的 很详细的描写和形容来讲这个故事，但在马太福音18章里头耶稣只是用了2句话 就讲过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不是耶稣所要讲的重点，后面的教训才是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重点的所在。这个人终于找到了这个羊，就很高兴很快乐。他做一个比较说，比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又讲到迷路，这段经文里头3次讲到这个羊是迷路，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但是当找回他的时候，他这个人的高兴快乐还大，他又强调大这个字。刚才不是问吗，在天国里头谁为大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我们付出爱，把一个迷路的羊找回来，愿意付出爱，付出时间，付出我们的关怀，这就是最大的。你明白吗？是耶稣在其实在教导门徒这样的一回事情。记住了，路加福音所讲的那个故事是讲到这一只羊已经失去了，所以后来讲到一个妇人，他有十块钱失去了一块，他就整个屋子里头来找，最后找到这一块钱。因为讲到另外一个故事，就讲到一个浪子的故事，这个浪子已经失去了，离开了家，跑到老远的地区，但唯有这个故事，这个父亲没有去找小孩子回来，这个父亲只是待在家里，每天都待在家里，站在门口等着，等候着这个小孩子要回来，是不一样的故事。在这里讲的他是迷了路，走得不远，就好像可能他还住在你的家里的小孩子，只不过他是受到一点点迷惑，思想上混乱了，或者着迷在一些打手机啊，玩游戏机啊等等的事情上面，他还是回家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关心这样的人，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耶稣做一个结论说，你们要小心，耶稣讲的话真是 很认真，你们要小心哦， be careful, be watchful, 要小心哦，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又讲到一个，这说明了一个虽然是人家看不起的不重要的人物，但耶稣的心中说还是要把它看重，不要把它轻看。轻看这个字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用跟拿这个人来跟别的人来做比较的事情底下，就发现哦，别的人更重要，这个哎呀，我们就轻看他吧，这个不重要了，让他走吧。但耶稣用这个一百只羊的这个比喻，就是说这一只羊还是重要的，还是要关注他的，关怀他的。为什么这个小子我们要关怀他？耶稣在这里忽然之间讲了一个神学的道理出来。马太福音就是很奇妙的，因为马太福音主要是给一些有犹太背景的人来看的这本福音书，所以他就多花点时间讲到犹太人的在这些信仰的学问上的东西。耶稣就告诉跟他们这些门徒说，我告诉你们哦，他们只是他们就是只是人家瞧不起看轻看了的小子，说他们的使者，这个使者就是 angel 的意思，就是天使的意思，在天上常常见到我天父的面。到底耶稣在讲什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有人在解释说，就是犹太人的信仰的态度，就是说每一个小孩子在天上都有一个天使，所以我们说他是 guardian angel 的意思，看守的天使来看守他，这个看守的天使常常在神的面前为这个小孩子，为这个小子来做祷告，是这个意思。所以犹太人很看重 这一方面的道理。所以圣经当然没有很详细的讲到这一方面，但是我从新约圣经里又找到另外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里头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他说天使啊，就是 angel， 此不都是服役的灵吗？他们是奉差遣为了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看到了，小孩子年纪太小了，还不完全明白这个救恩，但是他们将来因着相信耶稣还要承受这个救恩的人。但是这是天使们，这是使者们，都已经奉神的差派来看守他们，帮助他们，照顾了他们。所以虽然圣经在讲解方面的道理上，神学的道理上不太多，但是我们从耶稣这一简单的一句话里头却明白到当中一定有奇妙的道理。问题是我们并不是单单把小孩子交托给一个天使，可能你要问自己，我是我的小孩子的天使吗？我是他的看守天使吗？可能这样想的话，可能来得 更实在，更能够帮助我们和帮助我们与小孩子的关系。原来神都差遣我们做小孩子的看守的使者，我们有没有 常常来到天父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为小孩子来做祷告，交托给神。可能小孩子就好像这一只羊一样，他走迷了路，受到一点迷惑，受到这个世界里头的影响，受到社会里头的这些不相信神 的观念和态度所影响他们。可能小孩子都跟我们在作对，跟我们在信仰的事情上面都是分歧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做他的看守的天使，常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因为你想，他们可能就是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我们要借着信心为他们祷告，用信心，用爱心，用盼望来为着小孩子，年轻的人，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关怀的人，来为他们付出我们的时间，付出我们的爱心，要付出我们的劳苦。耶稣说，如果这样做就对了，就等于你接待了主耶稣。所以我们就回头看耶稣所讲的这个小子，看起来这人的眼光里头看他是微不足道的，都是小人物而已，不重要。但是耶稣却说不要轻看他们。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也为到这些微小的人来牺牲他的生命。圣经不是说吗？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独生子耶稣都差派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而死。神爱世人，世界上的人就包括所有的人，无论是大人物或者是小人物，无论是重要的人或者你认为是不重要的人，神都爱着这些世界上的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如何的怎么样的身份和地位都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我们都需要救恩。所以耶稣也为到每一个人，包括小孩子，包括这些受到迷惑的小子，都来关怀他们，为他牺牲在十字架的上面。所以在天国里头，谁做最大的，不是用我们的自己的价值观来确定的。人都有一些价值观念的，真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是从小就已经慢慢被栽培被建立起来，我们一直都是受到这个世界，受到这个社会的风气，所以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当然我们读了圣经，相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应该从圣经神的话里头找到正确的应当有的价值观，对别人，尤其是对人的灵魂，人的得救，我们有一个很应该绝对正确的价值观，这才是重要。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不是用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来做决定，来看耶稣怎么说。所以刚才说了，路加福音十五章跟马太福音十八章讲的好像是同样的故事，但是路加强调的是比较强调的是这只羊已经失去了，跑得老远了，也花很长的时间才把它找回来。路马太福音所讲的是这只羊是迷了路 wandering 而已，就你还可能还找到它，还能看到它，注意得到它，问题是你愿意用爱心把它拉回来吗？让它从迷途的路上拉回到安全的道路上吗？这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头所讲到的。还有两者的听众不一样的，对象不一样的。路加说对象是对着法利赛人来讲，因为当时法利赛人发出很多问题，耶稣你来到这个世上为什么不去会堂里头找文士了，是上次敬虔爱神的人，这小事税吏了，娼妓了，这是罪人了。所以耶稣就把这个他们都是迷失的羊，所以我就去找他。但马太福音耶稣在这里的对象并不是法利赛人，而是主的门徒，是跟随他的人，相信他的人，来帮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还有两个圣经的所讲的都有不同的目的。路加强调的布道传福音，让所以我们很喜欢布道会的时候就用路加福音十五章，不多人用马太十八章，就是这个道理。但马太十八章所讲的是教导，教导门徒，也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来看别人，我们对人的看法应该跟这个世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应该用天国的标准， 而不是用世界的世俗的标准来看。这一只羊可能是一时之间犯了无心的错误，以及是一时不小心走迷了路，所以我们要把它找回来，要关怀他们，要付出时间，付出爱心来帮助这样的人。所以这并不是说这个牧羊的人他丢下了99只羊去找这一只迷路的羊，哎呦，这只羊怎么重要吗？这只羊是不是 VIP 的羊哦，或者是他的后台的老板好强哦，很重大，所以我要讨好他，我要把这一只迷路的羊找回来，并不是这样。耶稣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这一只羊就只是一只羊而已，但是在神的眼中还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重要。我打个比方好了，就看这个两个图片，我们就看到不一样。一个图片就是讲的一个小孩子很听话，很孝顺，所以他的母亲 很爱他，很疼他。但另外一个小孩子，你看他就很调皮了，受到迷惑了，受了这个世界的人 的影响他，所以他的态度不好啊，不礼貌了，不听母亲的话，把母亲都气坏了。但是你看到吗，一个怎么听话的小孩子，他的母亲可能花时间给他的比较小，但是同样一母亲，如果另外有个小孩子迷了路，受了迷惑，他可能花在这样的小孩子的身上的时间和力气比较多。用这么简单的道理就说明了耶稣所讲的道理，并不是说这个人重要，哪个人不重要，所以我丢下这99只羊就 不管了，不理他们了，就去找这个，去爱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这个他有需要嘛，他有特别的需要，他的情况不一样嘛，我们要特别去来关怀哪些人在忽略了他的。用人的态度来看，哎呀，这个不听话的我就不要管他了，一样的走掉就算了，要这个听话的我多爱他，多疼他就好了。不是的，我们对着人是这样，无论是家里的人或者教会的人都是一样的，并不因为哎呀他穿得漂漂亮亮又很懂得讲话，又很有的礼貌的态度，我又特别疼他爱他。另外一个年轻人，哎呀，他又不听话，行事为人又不好，嘴巴又讲话又不都讨人的心，哎呀，我们都讨厌他，就不管他，不爱他，这样也不对。越是这样的人，他就是越迷路的羊，我们越要找他。我们现在还看到他，因为他只是迷路而已，并不是失去了，我们赶紧的赶快的，趁着还有机会还有时间，就把他带回来，多一点关怀他，帮助他。这也是教会里头的我们的牧养的一些事工，并不是说哎呀，只是我们很热心的人，我们就跟热心的弟兄姐妹常常在一块好了，那些不冷不热的我们就不管他了，没有，我们还是要照顾他们，把他找回来，帮助他们，重新来鼓励他们，建立他们。所以这个人并不是不爱那99只羊，他都爱他们，而是他发现这一只羊，迷路的羊，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能力来帮助他，来爱他。弟兄姐妹，在侍奉当中，我们也要考量一下如何来分派我们的时间。如果我们都把所有的时间都分派在哎呦，这是多好的多热心啊，多来一块来侍奉的人，去不去关心，或者是比较少花时间去关心一些冷淡的软弱的人的话，这是不对的。因为耶稣说，你这样做的话就等于是接待了主耶稣他自己。如果我们不接待这样的一个小子，就等于是说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关怀着我们这些年轻的人。再看一个图片，这讲到就是有人躺在这个医院的病床的上面，在这个疫情还没有来之前，我也因为牧养的缘故和需要，我也经常跑到医院里头看望一些生病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牧道的人，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家人老人家等等。有人住在这些安老院里头，我也就去看看他们，有时候很可怜的，整天因为身体的软弱的缘故，他要躺在这个病床上面，就人家来整天的来照顾，无论是白天无论是黑夜，都有人来照顾他们。这些人是被人家照顾最多的，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软弱，因为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面对的困难，他们的可怜，他们真的很需要帮助。所以这样的人是最需要人来关心他们，关怀他们，照顾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在他们的身上。同样相对来说，在这些医院里头或者老人人当中，那些照顾人的这些人呢，也是挺忙碌的，挺累的，挺辛苦的。他们每天都花时间，哎呦，一发现这个病人有问题，就赶紧去帮他，去救他。或者这个老人家有需要的，赶紧的去来照顾他，来回应他。可能我们有些时候就发现，我们花时间只是跟这个人来谈话，因为跟这个有需要的人来谈话，他就感觉到很舒服，很感觉到受人的来照顾。所以照顾别人的人是挺忙碌的，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愿意来照顾软弱的弟兄姐妹，信心不够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在信仰上有迷惑的人，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来陪同他，帮助他，跟他分享圣经，分享我们的见证和我们在神里的经历，也常常为他们祷告，或者是鼓励他们来参加教会，打电话给他来安慰他，支持他，邀请他啊，不要忘记来聚会了等等。这就是发现我们照顾别人，越照顾别人越觉得自己最忙碌。就好像这个牧羊的人看见有一只羊走迷了，就赶紧的去寻找他，去爱他，去关怀他。寻找这是迷途的小羊，和接待这个没人注重的这个小子，耶稣说都是很重要的。你明白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头这个道理吗？所以一定要从马太福音一从头到尾念一遍，你就明白耶稣到底在讲什么。那就是说，今天就是我们在地上要做的天国的事情。天国并不是都在天上，而已经在地上，我们都是住在地上里头天国的人。那天国里头还有很多小子，还有很多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关怀，没有人注重的人，他们都有困难，有身体上的软弱，有信心上的软弱，有心灵上的痛苦和重担，家庭里头给他有压力，家庭里头的问题要他受伤害，这都是小子，需要人的关怀，我们去接待他，爱他，让他经验到天父的爱和温暖。人生就好像这个图片说，就好像 一道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的一道的河流，这条河流是弯弯曲曲的。你看到一般的河流都是弯弯曲曲的，我们去旅游啊，去观光都喜欢看一些河流，每一个地方的河流都有它的意义在当中，因为河流所经过的地方和土地都是肥沃的，带给他们 有这个农业上的生产的一个丰收，也带给了个地区的发展 也能够兴旺起来，这是很重要。但是人生我们也是一道河流，跑过几十年的人生，经过不同的地区，一条河流是怎么样，有它的长度，有些河流是很长啊，好像我们的长江啊、黄河啊、汨罗河啊等等，都是很长的。它也有它有宽度啊，有些地区它经过的时候，它很窄的一条河，但是慢慢它要变成一条很宽、很广大的河。有些河是比水比较浅，但去到某一个地步，它水就忽然之间要升起来，所以有深度，也有它的曲度等等。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所以你不要只是看我们人生其中的一部分，其中的一小块，我们看到只是不能代表整条的河流，这就是人生。如果用在耶稣的讲话就说了，今天你看的只是个小孩子，但你想到吗？不久之后他就长大，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年轻人，以后成为一个很成熟的成年人，甚至能够贡献我们这个社会和人民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不要只是看这一部分而已，看它是一条长长的河流。不要轻看一个人在这个时候他的表现，不要认为啊，这个时候啊他是迷路的 啊，他就是已经失败的，或者是用人家眼光来看他不成功的，是用人家来看，哎呀，他都不听话，不成大器的了，没作用的，没作为的了。不要这样看，人生是一道很长很长的河流，跟我们一样，我们都几十岁的人啊，我们跑过的道路，见过的地区好多，很多很多的经验，就好像一道河流一样，弯弯曲曲的走过好多。所以我们要看的是看得比较长远一些。正如希伯来书说，这些人将来是承受救恩的，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相信主耶稣的，我们岂不应该来多爱他们，关怀他们，建立他们，鼓励他们吗？在英文字里头有两个字是很接近的，一个就是 change 改变，另外一个就是 chance 机会，都是差一个字母而已，看到吗？ change 跟 chance 看起来差不多，如果你看英语就是 G 跟 C 好像也差不多，如果你眼睛不好，哎，以为都是一样，其实不一样，但是其实很有道理，你愿意改变的话就是机会，明白吗？耶稣就是说你要回转改变，就是 change 变回成为一个小孩子那种谦卑的心，你看人对待人就不一样的，就等于给你一个机会也给他一个机会。弟兄姐妹，不要轻看别人，我们应该给他有机会，给他们有被爱的机会，被寻找的机会，被建立的机会，被鼓励的机会。因为耶稣也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救恩的机会，对不对？耶稣都给我们有爱的机会，神的爱临到我们，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不堪的罪人，耶稣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能不给别人也有这个机会吗？不要因为他一时的失败，不要因为他一时的迷惑，或者一时的离开，我们就不管他，不爱他。弟兄姐妹， change 我就带来 chance， 这都是常常我们所发现的。回到旧约圣经里头，我们就看到一个大家都懂的故事，就是路德记里头的故事。路德是外邦的女子，回到犹太人的当中，她要照顾她 年纪蛮大的这个婆婆拿俄米，生活很困难呢。但是当时有一个风俗习惯，就贫穷的人他们可以跑到人家的田里头去捡地上人家收成的工人掉在地上的东西的食物都能够捡起来带回家里给他们吃，这当时的一种情形。这个意思就是留下机会给贫穷的人的意思，让他们有活命 的供应，不要让他们完全断绝了维生的机会。我们看到这个道理，所以后来这个路德这么贫穷可怜，但是神又给他一个机会，认识了这个波亚斯，然后就后来就嫁给波亚斯，人生就有一个很大的翻转，人生又不一样。所以当你给他给别人一个机会，可能你没想到将来他的成就会可能很大，带来很重大的影响。讲到这里， 我想到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一个经验，很多人都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在英国待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刚去英国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牧师，在教会里头服侍，但是我的经验不够，尤其是有一次，我去了英国不久之后，又有一个家庭的人就邀请我说，哎，牧师，你可以帮助我的小孩子来做举起一个婚礼吗？一个 wedding。 我说没关系，我可以做，但是他说要讲英语的。我就我都没想好，我说好啊，我就可以做。但回家里想一想，我从来没有用过英语来帮人家主持 wedding 这个婚礼，你怎么做？但是我已经答应人家了，怎么办？但是感谢神了，神就给我一个奇妙的一个带领。就后来就有一个聚会的当中，我就跟一些人来见面，其中有一个人也是一个牧师，他是圣公会的牧师。 但他不是华人，他是一个巴基斯坦的人，他是巴基斯坦的基督徒，他的家庭背景都是基督教的背景。你知道在印度跟巴基斯坦其实很早就已经有、基督教的福音传到他们当中。他后来就移居到来到这个英国，后来又娶了一个女子，一个英国的白人的女子当他妻子，让他继续在当地当一个牧师的工作。在与他谈话的当中，我就跟他分享这件事情，说：“哎呀，我从来没有用过英语来做这件事情。”这个巴基斯坦籍的牧师说：“不不不，我来帮助你，我来帮助你，我来教你一点点的来把它排列好这个东西。”他就说：“哎呀，我当时我们还没有开车，我说啊，我都没不能够开车去你哪里去。”这个巴基斯坦牧师说：“不是没事的，我就开车到你家里来啊。”葛一腾他是真的开车到我的家里来帮我来坐下来。哎呀，就说拿一个白纸，然后拿一支铅笔，我们就一点一条一条的就写下来，怎么做第一点怎么做写下来，都写得很仔细。那为什么用一支铅笔而不是用一支圆珠笔？因为他就说，如果错了，就用个橡皮来把它擦掉，从头再写，对不对？啊，就这样。然后如果我有什么问题，说啊，我就补充一下，再写一点。啊，我发出什么问题，要告诉他。很感恩，那次我就主持的这个 wedding 就很一切都很顺利，也很感恩。后来我打电话告诉他，也谢谢他。啊，他也很高兴。他说：“哎呀，他这个巴基斯坦的牧师就说。”这也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来帮助人家做这件事情，就是教人家怎么来用英语 来预备一个 wedding。他说，然后他讲了一句让我很感动的，他说：“你给我机会来做这件事情。”哎，我就说：“不是，是 你给我一个机会来学习这个事情。”没有，他说：“是大家都给大家一个机会。”然后他说：“看见你的成长。”他说他也成长。当我们帮助人家成长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成长。当我们给人家一个机会的时候，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来侍奉我的主。所以这件事情之后，哎呦，好感恩哦，原来都有神的旨意哦。后来就很多人找我做主持婚礼的事情，有些是用英语来做主持，有些是用 bilingual 的中英双语来做的事情。我觉得，哎呀，都是神的预备，神的带领 ，change 就带来 chance。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头说：“你改变吧，变成为一个小孩子的谦卑的样式的时候，你不单只给别人一个机会，也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因为这样的等于你接待了主耶稣。”你爱着只有主耶稣，你来侍奉主耶稣。所以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四节是今天我们讲到的总结，他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世上一个，他要强调一个一个 不停的来讲这件事情，一个都是很重要的，不要因为只有一个我们就说啊放弃了吧啊不管了，不是的。因为我们的天父他也真的不愿意失去了这样的一个小子。小子是什么？不一定是小孩子，不一定是年轻人，可能是任何年龄的人，人家没有关注的，没有关心的，人家已经遗忘的人，可能在人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小子。但天父也没有忘记他，主耶稣没有不管他，还是要把他从迷路的路上把它找回来。所以圣经说要回转，这是耶稣的讲话，要回转就是我们要在价值观上面来做转变，改变我们从前的看法和对人的看法，都要把它改变。过去我们可能是凭着外貌来看人家，看见这个人就觉得哎呀他没有前途了，看到这个人哎呀这将来都做不了什么伟大的事情了，就轻看了他，自己骄傲起来，你看我看人多准确，我看的人都没有看错的。其实我们在骄傲，我们抬高了我们的自己，你知道吗？骄傲有一个兄弟，他的名字叫什么？自卑。骄傲的兄弟就是自卑，意思就是说骄傲的人其实他本来是很自卑的，所以他要装扮出来他是很骄傲，这就是人 很矛盾的地方。骄傲的人往往用 好强来掩饰他自己的自卑。在我经过很多的人生的道路上，碰过很多的人，我发现其实都是真的是这样。很多骄傲的人其实心底里头他是自卑的，他是没有信心的，也没有自信心的，所以他在外面就算很强很厉害，但其实心底里头他是很自卑的，很可怜的一个人。陈忠道牧师是我们华人教会当中很著名的一位牧师，他也写了很多书，他说骄傲实在是最难发觉的一种罪，所有骄傲的人都不会发觉自己的骄傲。想来又想，他讲的话真的很对，骄傲的人都不同意说我是骄傲的人，对不对？永远都是这样的。但是越是这样的人，我们越要小心，我们可能都有骄傲在我们里面。为什么？因为魔鬼就是骄傲的，他就是要把我们带领我们变成一个骄傲的人，所以千万不要上魔鬼的当。我们真的 要警醒，常常的要谦卑，要变回，要 change， 变成有小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变成小孩子的样式。这个变，这是改变，这是 change 的意思，是我们立志要改变自己，要彻底的摆脱偏差的价值观。从前是错了，我们要回转；从前是不对了，我们要纠正过来，要离开这些错误。所以第四节里头也是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头就是最大的。你注意啊，是像小孩子，不要做小孩子，这是不对的。像小孩子的谦卑，我们愿意来学习。小孩子就是要学习的一个时期，要学习，不停的学习，这样这个人他在天国里头才是最大的。所以耶稣就回应了，回答了门徒一开头的问题。小孩子需要帮助，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明白，无论是在学校里头，在社区里头，在家庭里头，在教会里头都是一样，我们花很多时间人才人力物力都花在小孩子的主入学的事情上面，或者基督徒的事情上面，因为他们需要帮助，尤其是在心灵里头信仰上面得到帮助。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好像小孩子一样，要谦卑仰望和渴慕的一种态度。是的，按照圣经说，我们都是一无可夸的人，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里都是两手空空的，什么都没有，都是神的供应。我们本来是在罪恶过犯当中没有得救的盼望的人，但耶稣拯救了我们，改变了我们，把我们从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有依靠，就依靠我们的神，我们的救主。最后要看的是诗篇100篇第三节，很美好的一句话。其实这几句话是强调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圣经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你看他们重复了五次讲到是，我们是，我们是，是绝对的。还有这个是是跟神有关系的，我们是与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我们离开不了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出来的，是属于他的。在身份地位上，我们已经是他的子民，是天国里头的人民，我们也是他草场上的羊，他供应我们，喂养我们。当我们走迷了路，他把我们用爱心来把我们找回来，用忍耐来把我们劝勉带回来。所以强调是很好的诗歌的一句话，是我们与神之间美好的关系。这个是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找来的，是神给我们做是他的子民，他草场的羊。所以在地上的天国的小子不应该被人家轻看，或者被人家来冷待的，反而我们应该以主的爱来对待这样的小子，把机会给他们，以至于他们将来可以在神的天国里头做更重要的事情。罗马书14章第10节，使徒保罗说的话讲得很对，他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你的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你的弟兄呢？当然也包括姐妹， 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什么台前呢？审判的台前。总有一天我们要面对，要交账在神的面前。我们如果今天所做的所有的这不对的事情，将来都要一页一页的翻出来，找出来我们的错误。我们论断，这是批评了我们的弟兄，轻看了，这是冷待了他，不照顾他，不帮助他，不给他机会。将来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台前，我们怎么办呢？能够站立得住吗？都站不稳了。最后看的是旧约圣经最著名的先知书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里头所讲的话，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读。是能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感谢神，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就不会轻看别人。存一个谦卑的心，就好像这个小孩子愿意来渴慕神，来学习。存谦卑的心，就表示说我们愿意回转，愿意改变 change， 就给我们一个 chance， 一个机会，也给别人有一个机会，有一个 chance 来侍奉主，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不要忘记，我们的人生是一道很长很长的河流，跑过这几十年的人生，经过不同的岁月，不同的光景，不环境，不同的情况，弯弯曲曲的河流。所以不要单看其中一部分而已。同样我们看人，别人也是应该这样，要看神在这个人的身上给他的机会是什么，将来他都承受神的救恩，做一个谦卑的人。